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罗江英被非法判刑七年半，长春75岁赵善英与儿媳杨丽被绑架诬告，上海八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扣发养老金。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中国新年前，广东省湛江市法轮功学员罗江英女士被湛江市赤坎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半， 罗江英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遂溪县公安局看守所。罗江英现年40多岁，是原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护士。他于1999年2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中山三院有不少医务人员都在学练法轮功。修炼前，罗江英患有哮喘等疾病，练功不长时间完全康复。在他刚刚走入修炼不到半年之际，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在持续至今超过21年的迫害中，罗江英曾被非法劳教两年，被关洗脑班一年，被非法判刑三年。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肆虐期间，为帮助受谎言蒙蔽的民众远离危险，罗江英告诉人们躲避瘟疫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20年3月30号，罗江英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21年传统中国新年前，罗江英被湛江市赤坎区法院非法庭审，他当庭为自己做无罪辩护，被法院枉判七年半。罗江英的父母都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他们的日常起居生活一直由罗江英照顾。现在罗江英被非法关押在湛江遂溪看守所，家中老人无人照顾。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赵善英女士，2020年11月26号被长春二道分局国保绑架，后被非法拘禁在长春市中心医院。一个月后，赵善英的儿媳杨丽被长春市红旗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到长春市第四看守所，婆媳二人日前均遭到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非法起诉。赵善英老人和儿子朱晓光、儿媳杨丽一起居住。2020年11月26号，长春市二道国保大队冯宪龙带着七个警察强行入室绑架了赵善英老人，将他劫持到长春市第四看守所。期间，赵善英老人被迫害出现高血压症状，又被送到长春市中心医院继续非法拘禁，并且不准家属探望。长春市中心医院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对外挂着口腔门诊的牌子，很多老年法轮功学员曾被关押在这里。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张小英、袁肖兰、尤秀英等八位曾经被非法判刑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近日被上海市社保部门非法扣发养老金。当他们去有关部门询问时，拿到打印出的扣款金额收据，既无制作人签字，也无复核人签字，并且没有出具该凭证的部门及公章。根据宪法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法规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劳动法第73条规定，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2018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规定，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养老、医疗及其他待遇应当得到保障，有关机构必须按时足额支付，不得克扣、拖欠或挪用。宪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当中都没有服刑期间停发养老金的规定。养老金属于个人合法财产，是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社保部门只是为公民提供养老保险金保管服务，发放个人养老保险金是社保部门对公民的法定义务，无权扣发、停发，更无权要求公民返还养老保险金。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被非法判刑的老年法轮功学员不仅不应被扣发养老金，还应该得到国家的赔偿。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德国民众赞赏法轮功学员是中流砥柱。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28号，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南部巴伐利亚的兰茨胡特城举办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隐瞒武汉肺炎疫情危害全世界。活动获得人们的赞许和支持。一对中年夫妇仔细观看了学员们摆放的所有真相展板，法轮功学员安德里亚斯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功功法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情况。那位男士在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支持解体中共的征签簿上签名，他又与法轮功学员深入交谈。最后那位男士说，你们就像中流砥柱，请继续坚持下去，祝你们一切顺利。两位小伙子在了解真相之后，很快就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其中一位来自拉美的小伙子告诉学员，他亲身经历过共产社会，对目前整个世界的道德下滑也很担忧。他认为中共如此邪恶，要解体他，要改变世界，做起来太难了。他问学员，什么才是解决的办法？法轮功学员赵女士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德国柏林墙倒塌之前，没有人相信墙会倒塌。突然之间，东德民众就推倒了柏林墙。赵女士说，邪恶势力就像纸做的老虎，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大。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神一定会看到。我们要讲道德，有信仰，心中有爱，这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案。小伙子听到这些话后很动容，他说，是的，我们迫切需要信仰，那我就从今天开始做起，保有正义感，相信善的力量，反对邪恶势力。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33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势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 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澳洲记者站的采访报道，题目是忆师恩，澳洲大法弟子感念师尊21年前悉尼法会讲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9日。1999年5月2日至3日，全澳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悉尼达令港国际会展中心大厦召开。当时有来自澳洲、美国、加拿大、瑞典、泰国、日本、新西兰、新加坡、香港、澳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大陆等地的2700多人到场，有幸聆听了师尊李洪志大师的讲法和答疑。师尊高大伟岸，讲法深入浅出，生动精炼，慈祥的笑容，洪亮亲切的嗓音，清晰的吐字，讲出宇宙深奥无边的法理，深深印入学员们的心中。讲法时，师尊那穿透寰宇的无量慈悲，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久远的誓约，隐约在弟子们心中回荡，很多人泪流满面。这是师尊第三次莅临澳洲讲法，即后来出版的《法轮佛法》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对大多数新学员来说，能见到师尊，聆听师尊亲自讲法答疑，感受佛恩浩荡，领悟人生真谛，修炼真机，何其幸运。这一珍贵的机缘从此成为改变人生的转折点。对已经修炼了一段时间的老学员来说，此次悉尼法会是走入真正精进实修的新起点。21年过去了，岁月抹不去这永恒的记忆。回想起师尊讲法时的谆谆教诲，以及大法弟子们整个身心感受到的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悦，那种生命得救后的欢乐，仿佛就在昨天。
澳洲法轮大法协会发言人、悉尼西人大法弟子约翰·戴勒回忆1999年5月2日在悉尼法会上聆听师尊讲法的感受时，他说，当我聆听李大师讲法时，我立即明白了，他是一位来到这个世界上救度众生的名师。他说，在会议结束时，我无法离开大厅，感受到一种明亮的能量场，是那种蕴含着善良和慈悲的感觉笼罩着我。他非常感慨地表示，当我第一次拜读转法轮，读到真善忍宇宙特性的时候，我的整个心扉一下子被打开了。我意识到法轮功是一种人人都能从中受益的功法。转法轮这本书真是说到每个人的心坎里了， 它能帮助人们去理解生命的更深层意义。
墨尔本西人大法弟子兰金女士在得法三个月后，有幸见到师尊，并聆听师尊讲法，看到了非常殊胜的景象，如此珍贵又如此神圣，那种记忆深深地铭刻在心。兰金从16岁起开始寻找能让生命境界升华的方法。他说，我那时候就认定一定有高于人这一层的境界，生命来世一定有其真正的意义。兰金倾其所有跑遍世界，尝试了各种灵修方法，50岁了始终不得要领。他说，但我清楚地感受到世界在倒退，道德水平在下滑，人们内心已经渐渐丧失了普世价值和纯真的天性。清楚地记得1999年2月的一天，第一次来到法轮大法在墨尔本的第一个练功点，我感到全身被巨大的能量包容，激动无比。我知道自己终于有了归宿了，不禁泪流满面，久久不能自已。不久得知大法师父要来澳洲讲法，一开始兰金因为旅行费用等原因并没有打算去悉尼参加。他回忆道，一天我突然心里一震，一个念头告诉我，我应该去参加。奇迹般的，我的旅费难题也解决了。得法才三个月的我，当看到师尊入场坐下，我再次感到全身满溢着快乐，激动无比。我内心更坚定了这个念头，这就是我从16岁起要寻找的神圣的大法。师尊在主席台上坐下后，我惊奇地发现师尊的整个身体是透明的，非常美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师尊在讲法和答疑中讲到学法的重要性，讲到真善忍的修炼原则，这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内容。在参加悉尼法会前，师尊打开了我的天目，我能看到很多层粒子以及很多美妙的景象，印证了师尊在书中讲的都是真的。参加法会之后，我的天目就被关掉了，从此对我来说才是真正实修的开始。兰金最后说，师尊传给我们如此珍贵的大法，获得身心的升华，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内心深处的感恩。这些年来，在精进实修的同时，兰金参加并主持了多个弘法讲清真相的项目组。他说，我现在正在联系墨尔本的中小学校，希望学生老师们都能通过我们的分享，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永恒，进而了解真善忍原则和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伟大。
布里斯本华人大法弟子威廉罗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曾参加当年的新加坡法会，目前是昆士兰州大法学会的主要协调人。回忆起当年有幸接待师尊前来澳洲讲法前后那段珍贵的日子，他内心充满崇敬和感恩。他说，当时经历的很多事情都让我震撼，师父什么都知道，太慈悲了，作为新弟子常常感叹不已。我觉得昆士兰大法弟子的偏德是从悉尼法会的半年前新加坡法会开始的。当时师尊讲法后，参加法会的同修们分组交流，师尊从讲台上下来参加的第一个小组并现场解答学员们的问题，就是昆士兰学员所在的小组。后来有几个学员告诉我，他们曾分别盛情邀请师尊到布里斯本，师尊一一答应了。1999年悉尼法会前，我惊喜地得知师尊决定先来布里斯本。抵达澳洲当天，风尘仆仆的师尊不考虑旅途的劳顿，答应了学员的请求，当天就和昆州的学员见面。那是1999年4月28日下午，一间小会议室挤满了来自昆州三个大城市的人。 在场的学员们都激动不已，师尊为我们讲法，并解答了学员们的问题。在师尊停留布里斯本短暂而又珍贵的几天里，威廉有机会请师尊回答了几个问题。他回忆说，当时大家都是新学员，提出的问题都很浅，但师尊非常耐心地一一解答。清楚地记得，我曾问师父，如何才能知道自己对法理的体悟是对还是错？师尊解答的大意是，因为你用正念去悟法，怎么都是对的。我当时一下子明白了很多，就是用正念去悟，只要是符合真善忍的就不会偏。师尊对我的这个提醒，我一直铭记在心，而且这么多年来非常受益。每当我遇到任何矛盾，我都会用这个原则去衡量，是否内心是在用正念对待和解决，而没有人的观念或者执着自我的心。那些天有幸聆听师尊教诲，我能感受到师尊期盼学员们好好学法，尽快在法上提高上来，以后就都能独当一面了。所以遵照师尊的点化，我们在集体学法上加大了力度。威廉说，师尊给昆州部分学员的这次讲法，幸运参加的布里斯本学员当时都是练功点的骨干，20多年来历经风雨，讲清真相反迫害，绝大多数兼修大法至今。悉尼法会结束后，为了能让更多的世人了解法轮功，学员们商量后决定，布里斯本原先唯一的新农场练功点，40多位学员分头在住家附近成立各自的练功点。威廉说，当时新练功点增加了将近20个，整个昆州的数量就更多了。20年来一直稳定坚持到现在的，就是那时成立的练功点，期间不断有新学员加入。
今年70岁的墨尔本大法弟子安吉拉来自马来西亚，曾经是虔诚的佛教居士。1999年2月有缘读到转法轮，很多问题，比如在寺庙中看到出家人种种不该有的言行等产生的疑惑，都迎刃而解。但是否放弃佛教还心存顾虑。克服家人的劝阻，和丈夫一起参加了当年5月的悉尼法会。慈悲的师尊回答了他的提问，从此他成为精进的大法弟子。他说，我们家人都信佛或者修道，所以一家四口移民澳洲后不久，我就到庙里义务做事，而且做得很辛苦。早晨把一双儿女送到学校，立即就去庙里干活，几乎一刻不停地做到孩子们放学，把孩子们接回家之后做晚饭，一切收拾停当就去上夜班。当时主动要求做夜班护士，就是为了白天能去庙里做事。一天24小时连轴转，几乎没有睡眠的时间。整整5年，结果是健康状况越来越糟，最严重的就是长期缺乏睡眠导致的头痛，还有胆结石，到了必须做手术的地步。一位曾经在同一个庙里参加活动的大姐，1997年开始不再来庙里了。之后我打电话询问她的情况时，得知她在修炼法轮功。因为她知道我在寺庙做义工非常投入，也许因为机缘未到，她没有告诉我法轮功的详情。直到1999年的1月，对寺庙里的尼姑们为利益勾心斗角的种种表现感到厌倦和失望，安吉拉和丈夫决定离开寺庙。她说，于是我向这位大姐打听她的师父是谁，她随即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并给我演示了5套功法。 阅读了转法轮，结合自己在寺庙的所见所闻，安吉拉明白了很多问题，也佩服师父说的都是真的。安吉拉说，之前我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庙里的出家人会为了一点小事或者利益而矛盾不断，看了转法轮都明白了。二月份我决定修炼法轮功，之后听说悉尼要召开法会，我就立即报名了。当时来自朋友家人的阻力很大，他们都在劝说我不要去参加，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哥哥，因为马国当地报纸对法轮功的报道都来自中国大陆，因此受到蒙骗，他多次打长途电话劝说我放弃，但我的内心已经很坚定了，没有被他们动摇，因为我已经感受到法轮功的神奇。比如第一次练功，我明显感受到在头周围有东西在旋转，以及很强的能量场。后来明白，师父是在用法轮为我调理极度缺乏睡眠而受损的大脑，另外胆结石也不治而愈。在悉尼法会的会场，我和丈夫的座位距离主席台很远，但从师父一走进会场，我就开始流泪，一直不停地流，直到师父结束讲法。作为新学员，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眼泪止不住地流，后来从师父在各地的讲法中知道，这是因为自己明白的那一面看到了师尊的伟大，以及法会现场的壮观和殊胜，也明白聆听师尊亲临讲法机缘的无比珍贵。在第二天的法会上，非常荣幸的是，师尊回答了我提出的有关佛教的问题，师父让我们明白了要为自己的修炼负责的法理，师父的解答让我放下了一切顾虑，从此以后和丈夫开始专一修炼大法。得法修炼一年后发生的一次车祸，至今让全家人都记忆犹新。那天下午，我从学校接了儿子，然后再去接女儿，在路上毫无预警地被一辆车从后面追尾，我几乎无法从车里出来，但我和儿子都没有受伤，我们只好驾驶家里的另一辆车去接女儿。当天晚上在全家驾车外出时，突然一辆车在主路上逆行向我们迎面冲来，我赶紧提醒驾车的丈夫躲避，几乎是在来不及的状态下，车子转向马路对面，躲开了几乎会把全家置于死地的车祸。一天之内遇到两起非常危险的驾车事故，我们明白都是来取命的，但师父的法身两次保护了我们。惊险而又神奇的经历让夫妻二人信师信法更加坚定，修炼也更加精进，天天练功学法，20年来没有间断过。如果偶尔哪一天没有练功或者没有学法，第二天他们一定会补上。今年安吉拉回到马来西亚家乡，和亲友们一起庆祝自己的70岁生日，亲友们看到年长他4岁的哥哥已经不能出门旅行，而安吉拉和丈夫还是和年轻人一样年年跨洋参加国际法会。安吉拉说，我们两个都觉得自己很年轻，感觉不到自己的年龄，这也是修炼人身上的超常表现吧。亲友们能非常明显地看出我们和家里同龄人的明显不同，年轻又有活力，所以都认同大法好。我们从独立感言的报纸最开始在墨尔本发行，就承担了几个区的义务分发工作，做了10多年，后来又承担了各种大法活动前期的准备以及结束后的收尾工作，是负责人之一，一做就是10多年，直到现在。准备工作包括横幅、资料台的设置等等，体力活比如大件的搬运没觉得吃力，有时候从早晨7点要忙到晚上很晚才结束，不同的活动准备工作都不太相同，都一样繁琐，但当用心去做的时候，明显感到是师尊在加持，才能如此顺利，如此井井有条。 很多时候走路生风，感觉好像在飘着走。他最后身怀感恩地说，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们，唯有精进实修，严格要求自己，才能不负师恩。
墨尔本一家独立华人媒体的总裁肖中华，在有幸参加悉尼法会之前，只是刚刚学练了五套功法。他说，参加法会最大的收获就是解决了我的疑问，师父的回答给我的感受非常特别。肖中华当时在悉尼的一所中学教书，经过几种气功，冥冥之中在寻找修炼的法门。从学生和学生的家长那里得知法轮功，大致学了动作，当时了解的非常肤浅，但一听说法轮功师父要来讲法，没有丝毫犹豫，坐火车就去参加了。我的座位在后面，距离主席台很远，看不清师父本人，只能通过大屏幕观看，但不知为什么，一看见师父，我心里就感到很激动，就觉得特别震撼，眼泪止不住的流。当时听师父讲法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师父就是神，只有神才有这么慈悲的眼神，普通人没有这样的眼神目光，一定是神。他说，法会第二天答疑的时候，师父让学员们提条子，而我既没有带纸，也没有带笔，又坐在一排座位中间的位置，当时只能看着别的人把自己的问题条子传递给工作人员，所以他除了只能是在脑子里想着自己的问题，其他做不了什么。但是既让我惊喜又感到神奇的是，现场没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但师父在回答一个不相关问题的时候，看似顺便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而且师父在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师父的眼光通过这么远的距离是在看着我，对着我说的。这个时刻是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刻印在心里。我能感受到，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对主席台上的师父来说，我就是观众席上的一个小点而已。师父的声音和眼神都在对我说，一种信息也在告诉我，我在回答你的问题。法会结束后，还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在回家的火车上，看到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孩子，我就问他们是否也是参加了当天的法会，他们说是，而且和我住在同一个区，两家距离很近，他们已经修炼一段时间了。我特别高兴，因为当时在那个区我谁都不认识，这下好了，他们得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此以后我就到他们家附近公园和他们学法，一起练功。肖中华从此开始真正走入大法修炼，参加这次法会的经历永世难忘，师父的智慧慈悲一次次让内心被强烈震撼，只有神才能有这样慈悲的眼神。这些年来，从没有动摇过坚定修炼的信念，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因为内心知道师尊讲的法都是真理，困难的时候，想不通的时候，遇到磨难挫折的时候，离开法就会难受，学法的时候，师父在书中什么都告诉我们了，在自己身边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都是修炼过程中必走的路，没有磨难怎么修呢？没有磨难也不知道自己的执着心在哪，难受就是执着心引起的。不断的学法，也越来越明白师父讲的一切都是天机，而且在不断加深对师父讲法的理解，虽然还是很肤浅，但我内心明白，只有师父的法能解答一切，能给我们智慧，总能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悉尼华人大法弟子罗明强，是澳洲少数几个有幸三次聆听师尊在悉尼讲法的老学员。 回忆当时的经历，他无限感慨，在那一段很特殊的时间，师父能够亲自来这里，我们就非常迫切地希望师父能告诉我们以后如何做好，更好地弘扬大法。师父在悉尼讲法答疑时还提到另外空间很多事情，就是在这个空间展现出来的事情实际上和另外空间都是有联系的。师父的讲解使得我们在法上有了很多比较明晰的理解。紧接着我又去了在新西兰召开的法会，再次聆听师尊讲法。罗明强从1996年初开始阅读转法轮，当时他还是别的门派的气功师。罗明强说，我拜读了师父的书之后，就觉得师父把在其他的气功里面练功治病过程里面发生的现象，一些解释不了的问题，在转法轮里面全部解释了，还揭示了深奥的原因和法理。我非常佩服师父，觉得太了不起了。师尊几次莅临澳洲，我都有幸见到师尊，并提出修炼中遇到的问题。我感到慈悲的师尊在关心每一个学员的修炼状况。我庆幸跟这个师父是跟对了，我找到真正的师父了。他回忆说，当时印象很深的一个收获就是，师父让我明白了，师父会给弟子最好的。我们的生命在久远的宇宙的变异的过程中产生，越来越不纯了，如何才能真正回到最好、最原始纯净的生命状态呢？如果拿金的纯度来比喻，就是24K 金的完美的、没有杂质的纯度。就是怎么才能真正回到最好的生命。我的理解，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做到真正信师信法。只要能做到，师父就会给我们最好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最完美的。因此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兼修大法到底。罗明强说，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感觉到慈悲的师父时时刻刻在关照着自己，根据自己的修炼情况，用各种方法点化弟子，不断给弟子展现修炼的神奇和美妙。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师父哈尔滨传法班的点滴，作者大陆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6日。1994年我荣幸地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的讲法传功班，至今脑海里时常闪出师父高大魁梧、慈悲祥和的形象，及那几天听师父讲法的场景和场外遇到的点点滴滴，永远无法忘怀。我年纪轻轻就得了一身病，不能工作，不能料理家务。我生孩子时得了产后风，三伏天睡觉被子都得盖得严严的，漏一点风身体就像针扎的那么疼，肩周炎、腰脱、12指肠球部溃疡、贫血，曾患脑震荡严重的心脏病，发展到休克，醒过来就抽搐，医生告诉家人说我随时都会死。一天邻居来我家说，哈尔滨有一个气功大师，什么病都能看好，我们几个人都去，你也去吧。就这样，丈夫把我托付给了邻居，求他照顾我。1994年8月5日晚上6点，我们来到了师父讲法的哈尔滨冰球体育馆，来参加传法班的有4000多人，连体育馆的楼道里也站满了人，还有的是坐在场外听师父讲法的。师父面带慈悲，微笑着走上讲台，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纸条放在讲台上开始讲法。师父说，在外面听法的学员什么也落不下。 下面我记忆中的师父的讲法都不是原话，我只记得大概意思。师父说，我不是来治病的，我也不给人治病，我是往高层次上带人。我马上想，师父不给治病，我白来了。师父又讲，你带着一个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名词也不叫治病。你放不下有病的心，我什么也做不了。当听到师父说我们修炼的是佛家大法，我想，啊，这是修佛啊。我一下子就把有病治病的心放下了，暗暗下决心，谁不修我也修，这是修佛呀。师父从人体讲到宇宙，从粒子讲到星球，讲出宇宙的高深大法，深奥的法理。在讲堂上，有的学员看到佛光，有的看到天女散花，有的看到五颜六色的法轮正转反转，有的学员还看到师父讲法时，在讲台下面有不少人跪在那儿听法，就写条子问师父是怎么回事。师父说，天上都这么对待我。师父说，为了学员修炼不被干扰，给我们每个学员家里都下上了罩。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真是难以言表。师父讲法时，没人说话，没人抽烟，有少数人扇扇子。师父说，你把那个扇子放下，能那么热吗？学员放下了扇子，就感到那个习习的小风就吹来了。第四天讲法，师父叫学员全都站起来，告诉大家，师父喊一二三，大家一起跺右脚，师父再喊一二三，大家一起跺左脚。就在师父领着大家这么做的时候，只见师父挥了两次手，瞬间我就感觉我的所有的病立刻消失了，身体变得一身轻。后来才明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我们承受了，师父太慈悲了。第五天白天，我们几个学员一起去太阳岛，来回35里路。我在家时一天只能坐五分钟，全天都得躺着。那天我觉得身轻如燕，不长时间就到了太阳岛公园。一进公园，一个男通修就说，师父在那儿呢，谁去跟师父说说，我们和师父照个相吧。我心里那个高兴啊，就像个孩子似的跑到师父面前，仰着头就喊师父。师父笑了，我说，我们没有别的要求，我们就想和师父照张相，留个纪念。师父一直看着我笑，做个手势说，那就过去站好吧。我们立即都站好了。我心想，我哪辈子积的大德啊，能站在师父面前和师父说话，还能和师父一起照相听师父讲法。照完相，师父走，我就跟着走。走到一个井台，师母站在一边给师父拿着衣服，小师妹用手往井里指，师父看看就笑了，点点头。我也往里看，只看到井里有一个树枝，还有点水。我想，师父和师妹看见什么了呢？师父往前走，我还跟着。工作人员说，师父太累了，出来走走，学员们就不要再跟着了。我停下了脚步，眼含着泪水，目送着师父走远，看不见了。待在师父身边，被佛光普照着，那种幸福和荣幸感无法用语言表达。从公园回来，晚上听师父讲法，师父用手指着北边那个墙角说，你赶快把那个牌位扔了，你家都给清理了。目光又转向我这边说，有的人今天你来，明天他来，我告诉你，你什么都得不着。这时只听后边两个男子说，明天别来了，票给他们吧。师父说，这样谁什么都得不着，还让他们来吧。当天师父讲完课，教第五套功法，先给我们讲第五套功法的要领，教功时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 那天师父告诉学员，师父第二天去某某礼堂给当地的人讲法，可他们的票都让学员们给占了，希望学员就不要去了。可第二天我们学员还是都去听师父讲法去了，人挤得连门都进不去，谁也不让谁。我被挤在中间，两只脚够不着地，就这样悬着被人夹着往里挪，总算挤进去了。我们先进去的坐在最前面，正好对着师父讲台，讲台离座位很近，也就3米远。师父讲法时让学员都站起来，师父说自己的病好了的就像家人，像家里的一个人一样病，你回去看看，保证他那个病好了。这几天我全身心地听师父讲法，生怕落下一句话，连眼都不眨。用常人的话说，我是一个贤妻良母，可这几天什么孩子丈夫脑子里全无，装的全是法。听师父这么一说，我就想我的病全好了，丈夫有心脏病，儿子晚上睡觉严重盗汗，床上的海绵垫都能湿透，床都湿了，没有干的时候，谁也治不好。就在心里对师父说，我想两个人吧，我家就三口人。师父喊一二三，让我们跺脚，我就看到师父一挥手，打出去一道佛光，全体学员一个没落都照射到了。我是站在最前面的，怎么能看到后面了？我悟到是师父把天幕给我打开了。回家后看到丈夫儿子，问他们的病，他俩说全好了，看看儿子的床垫子真的是干干的。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我全家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师父的大慈大悲铭刻在了我的心里。学习班要结束了，我还想看看师父。师父走过来，我是站在楼上，工作人员清场撵我走，我说我看师父一眼就走。师父抬头笑着和我摆手，我就感到一股热流通透全身。第二天学习班结束，下课后师父让我们练五套功法，练完进宫，睁眼一看，师父走了。就像孩子离开了父母一样，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什么时候还能见到师父啊？720中共恶党开始打压诬陷法轮功，对师父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脏水都泼在慈悲师父身上。我们去北京为师父讨个公道，就被打被抓被劳教被判刑，接着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大法弟子遭受着残酷的迫害。然而师父的宇宙大法的法理指导着我们闯过了一个个生死大关，师父将计就计，圆满着我们大法弟子的果位，建立着我们的威德，给了我们最荣耀的称号，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古人说万物皆有灵，大家相信吗？植物也是有灵性的呢。在我们之前的节目中，给大家讲过很多世人 念法轮大法好而受益的故事。神奇的是，果树也因为听了法轮大法好的歌，果子长得又大又漂亮，还不用打药施肥，连虫子都不来打扰了。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吧。燕燕有位交往了几十年的同事，是练法轮功的。在平时的接触交流中，他了解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真相，因此很认可法轮功。燕燕平时真相护身符带着不离身，无论走路还是坐车，有空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些年来就没生过啥病，他经常感叹自己是受了法轮功的益了。2019年末，燕燕包了一片果园，其他果农都是在果子生长的五六个月里不断地撒化肥、上农药、喷灭菌剂、抹膨大剂，结出来的果子才又大又光鲜。但燕燕坚持要生产无公害水果，虽然这样做会使果子产量降低、经济受损，但她宁可自己吃亏，也要让人吃到纯绿色放心的果子。从春天到夏天，别人家的果园都打了四五遍农药了，她只在果树开花时喷了一遍农药。有一天，燕燕突发奇想，他让练法轮功的同事帮他买了两个能插卡的太阳能播放器，安装上法轮大法好的歌曲。他把太阳能播放器插到果园的地上，从此果园里24小时都飘荡着法轮大法好的歌声。2020年8月，燕燕邀请同事去他家果园看看，他说，你看隔壁果园打了无数遍农药，他家最大的果跟我家最小的果子一般大，本来我还以为不打农药果子会遭虫子的，现在看来虫子少之又少，几乎没有，好像虫子只吃果叶不吃果子，真是太神奇了。说着，他还扒开果树的叶子给同事看。真的呢，树叶上偶尔能看到虫子的痕迹，可仔细检查果子，却一个虫子眼儿都没有。看来，连果树也爱听法轮大法好的歌呢。大概果树也不喜欢果农们喷药施肥吧。前些天，刮台风下暴雨，把燕燕家果园边上种的玉米都刮倒了。几天后天晴了，他到果园一看，倒伏的玉米又都站了起来，而且都站得直直的，就像从来没被刮倒过一样。燕燕高兴地对别人说，我是因为放了法轮大法好的歌才得到这样好的福报，是法轮大法保护了我家的玉米。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